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单单的把顺从神、不顺从人拿出来放在今日社会的语境下，一定会让人误以为这是基督徒用来逃避社会责任或破坏秩序的借口。但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基督徒在面对重大抉择时坚守绝对真理的原则。虽然神的法度向来高过人间的法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遵纪守法、尊老爱幼、服从家庭秩序等等，都是神所喜悦的。只有当人的命令直接要我们背叛信仰、违背道德或作恶时，我们才必须坚决拒绝。这就是为何基督徒会因着看重生命而拒绝堕胎和任何形式的自杀，会在寻找工作时特别说明主日要去敬拜神，会在职场中冒着可能失去工作的风险也要说真话等等。这是底气，是智慧，也是祝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4章27节到5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4章27节到5章16节，就继续讲述了门徒求主赐胆量，信徒在教会凡物公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撒谎而遭神击杀，以及使徒大行神迹奇事等故事。好，请留意信徒是如何求主赐胆量的。他们首先是赞美神啊，然后呢把他们的特殊困难告诉神并求主帮助。他们没有求神挪去困难，不是，而是求神帮助他们来胜过困难。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祷告榜样，我们可以求神挪去我们的困难，神或许会应允。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很多时候神都会让困难依然存在，然后赐我们力量和勇气来胜过困难。好，勇敢并不是鲁莽冲动，勇敢是用勇气来战胜恐惧，做我们知道是对的事。那么要变得勇敢，你可以有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就是祈求圣灵赐给你勇气。第二，寻找机会向你的家人和邻舍来传讲耶稣。那么第三，要知道遭人拒绝、与他人的关系不好以及窘迫都不是必然的困难。第四，按您目前的状况，先在小事上来学习勇敢一些。好，在当时教会里的信徒都是遵行凡物公用的原则， 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他所有的是自己的，因此他们能够施予和分享财产。他们不让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在其他人富裕时依然受困苦。我亲爱的朋友，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由神而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分享神所赐的东西罢了。好，圣灵在信徒生命里边来动工，就使得初期教会合一啊，彼此分享自己的财物。那么这里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第一是，这是主动的分享。第二，这并不是涉及所有的私人财产，只是足够所需的财产罢了。第三，这并不是要成为教会成员的先决条件。这些初期教会的信徒灵里的合一和慷慨就吸引了很多人来信主了。那么这种组织结构呢，并非圣经的命令，但是这却提供了重要的原则让我们来去跟随。好，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呢，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这种境况当中。那么内部方面，教会呢就出现了瞒骗的事情，比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俩的事件。那么外来方面呢，教会要承受来自犹太宗教领袖的逼迫压力。然而教会信徒只专心在最重要的事上，也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件事上。那么今天呢，教会要满足来自各方面的期望，也要处理内部的问题，信徒也要完成自身的各种责任。然而最重要的使命只有一样，那就是传扬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好，即使圣灵已经降临，信徒仍不能免除撒旦的试探。撒旦他仍会极力的在绊倒信徒。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彼得他也说了，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保持警觉，免得撒旦借着你性格上的弱点进入到你的内心来控制你的行为呢？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罪并不是吝啬啊，或者是留下部分的金钱，不是，因为变卖田地以及奉献多少乃是出于自己的抉择，他们的罪乃是欺骗神和神的百姓。那么这种罪行呢，就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因为欺骗和贪婪会破坏教会，会影响圣灵工作的效果的。神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惩罚叫信徒就战惊害怕，就让他们认识到神他是如何恨恶教会中的罪恶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神他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好，那么基督教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我们也许是因为聚会的形式、规模、豪华的设施、优秀的讲员，或者是亲密的团契而到教会去的。但是初期教会吸引信徒，确实是因为神的能力和神迹，教会弟兄姐妹的慷慨、真挚和诚实合一，以及领袖的品格的。那么试问，我们的标准是否偏差了呢？神是要人因信而归入神的大家庭中，就是教会当中，而不是仅仅为了日新月异的聚会形式，或者是日趋完善的教会设施的。好，治病的神迹对初期教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么首先，第一就是能够吸引人来归主。第二，能够证实使徒教导的正确性。那么第三，显明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的弥赛亚的能力正和使徒同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5:17-18经文记载，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好，这一次呢，又是撒都该人主导迫害了使徒，第二次被捕并且收在监里边。好，撒都该人满心记恨，理由呢有以下的两点。第一，撒都该人被指责为杀害基督的主谋，那么很多耶路撒冷居民因此就和他们来敌对。那么第二，撒都该人极其憎恶使徒见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好，使徒行传的5:19-20经文记载，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好，天使在夜间就开了监门，就领使徒出来了。在使徒行传的12:6-11和16:26，路加呢他也记载类似的事件。那么这既提醒使徒神的同在，也让大祭司和撒都该人明白，他们所敌对的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的。只要是有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子民无论在任何苦难中都不会胆怯。好，使徒行传的5:21-23经文记载，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好，那么这和基督复活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坟墓门口的石头不用滚开，基督呢他就能够出来了。他早在石头滚开之前他就已经出来了。那么石头滚开呢，只是要让外头的人进去的。那么在这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监门不需要打开，使徒已经出来了。其实他们早在牢门打开之前就已经出去了。好，使徒行传的5:24-28经文记载，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好，守殿官指的就是立位人中啊，保卫圣殿的负责人，他们的任务呢是护卫祭司，看守圣殿，拦阻不洁净的人进到圣殿里头。耶路撒冷的公会在当时呢具有相当的权力啊，几乎独揽了以色列人内政大权啊，行使着裁决权，包括宗教、政治、司法一般的民事的裁决。好，大祭司就气急败坏地反问道，我们不是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好，以撒都该人为首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就憎恶耶稣的名字，似乎呢都不愿甚至是不屑于叫出来，只用轻蔑的语气称呼耶稣为这人。人们在听使徒说话，他们是好见证人，他们是真正的宣教士。主耶稣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往外传出去。我们看到这已经成就了，大祭司的话呢，就证明了这一点了。他们说，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好，使徒行传的5:29经文记载，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使徒要顺从主耶稣的吩咐。那么今天同样，信徒必须要遵守法律，除非法律和神的话语来相抵触。有时呢，神的原则跟人的法律相冲突，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基督徒应该如何选择呢？如果跟随人的法律，就违背了神的原则；那么反之，如果遵守神的原则，就违背了人的法律了。跟随神的原则，就反映出信仰的纯正和勇气。那么相反，追随人的法律，就表示对神的不顺服，不信耶稣是永活的独一真神，这是信仰的失败。因此，基督徒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路，即使遇到困难和威胁啊，仍然要有不屈服敌对势力的这种殉教的精神。好，使徒行传的5章第30节就记载彼得和众使徒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好，彼得和众使徒在这节经文里边就做了两个宣告。第一是耶路撒冷的公会是导致耶稣被判处死刑并被钉十字架的罪魁祸首。第二，纵然宗教领袖穷凶恶极，以消灭耶稣为己任，但是永活的真神却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呢，公会只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他们以完败告终。好，使徒行传的5章31到32节就记载彼得和众使徒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那么今天这句话对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来说呢，仍然是有效的。好，使徒行传的5章33到34节经文记载，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加玛列要使徒呢暂时离开，他好对公会来说话。加玛列他是一个名人，他受到大家的敬重。加玛列他是希列的孙子，长期担任公会的律法顾问，可能曾任公会的议长。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2章第3节经文的记载，使徒保罗曾经在他的门下来受教。那么据说加玛列晚年也归信了基督。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使徒行传》的5章35到39节经文记载，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好，加玛列的建议呢很有智慧哈，他就举例说明，如果是出于人的谋略，那么最终只会自取败坏和灭亡，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么人就不能够出手阻挠了，免得是得罪神了。好，使徒行传的5章40到42节经文记载，公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好，被打本来是一件很羞辱的事，但是对于完全奉献了的人来说呢，基督成为了生命的中心了。根据路加福音的6:22-23经文的记载，我们的主耶稣他早就说过了，他说信徒要为他的缘故受逼迫。那么现在呢，门徒被打反倒觉得欢乐。好，在使徒行传的6，我们会进一步看到教会纷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过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他们因为撒谎无法留在初代教会里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纷争的结果，就促使门徒决定要选举执事。在这一章里头呢，我们会看到有关斯提凡的讲道。斯提凡他是执事之一，他被人陷害，被捕，最后被审。好，使徒行传的6:1经文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好，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早期教会的历史当中。门徒努力要过一种共有的生活，可惜呢只成功了一阵子，然后属世的欲望就进到教会里了。我们看到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撒谎，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去发怨言。我请你注意，这不是种族冲突，它不是反犹太人的示威。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有希腊文化背景，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却严守摩西律法，于是呢，误解就产生了。那么据估计来说，这时教会的人数呢，可能是有25,000人。初代教会呢，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了，我们必须呀，回到初代教会的生活，因为初代教会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呀，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只对了一半。初代教会确实有能力，但是也存有问题。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初代教会一直过着高属灵水平的生活，但是因着撒旦的介入，教会内部呢就起了纷争。物质的分享是教会建立的特色，但现在却被自私和老我给取代了，世俗的欲望就进来了。那么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显然是少数，觉得他们被忽略了，他们要求寡妇要受到和希伯来人一样的对待。那么凡物公用的生活形态不再运作的像以前那么的好了，那么这件事就引起了使徒的注意。好，使徒行传的6:2经文记载，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好，使徒觉得他们应该专心致力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那么这对拓展事工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分心去管理饭食，那么就会影响福音事工的开展了。对每一个教会来说，必须要让传道人有时间读经祷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可惜呢，一般教会要的就是一个有组织能力，能够拓展，能够像副总裁或者是经理那样的经营教会的牧师，那么这就使得教会步履维艰，问题多多了。好，使徒行传的6:3-4记载12使徒对门徒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因为教会出现了危机，那么于是呢就需要任命7个执事。那么使徒觉得他们应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该分心做事务性的管理。请注意，这7个执事呢要处理教会事务性的事工。那么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常忽略了选执事的条件。我曾经听有人这么来说，他们不愿意担任负责属灵事工的长老，宁愿担任处理事务性的执事。但是我告诉你，执事呢，要比其他同工在灵性上、在智慧上、在祷告上要更有见证。好，我请你注意执事的资格。首先，执事必须要有好名声。如果教会的执事或者是牧师的名声受到质疑，不被信任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麻烦了。这样的人就不该担任执事。好，第二个条件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执事不应该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第三，执事呢必须是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必须是属灵人啊，能够随时应用属灵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处理事务性的事工呢，容易让人以为只是管事的，所以呢，执事必须要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所管事务。那么斯提法他就符合这些条件。《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十节就说，斯提法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看，他很有说服力，他蛮有信心，不只是有得救的信心，他也有侍奉的信心，就是有见证的信心。那么信心呢，比一切都重要。斯提法他蛮有能力，那么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选为执事。好，《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五节经文记载，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好，斯提凡和腓力在后边呢还会提到，他们是初代教会的优秀分子，虽然他们是管理饭食的，但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他们都是属灵的人。在以使徒保罗为中心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转折中，那么挑选七大执事这件事呢，就起到桥梁的作用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今世代充满了各种危机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我们唯有始终仰望神，才能保持一份清醒并有智慧的分辨应对。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